我们刚才说到宗教是跟我们自己非常有关系的哈，就宗教意义、宗教情操是我们自己人类本来就特有的。好，我们也说过嘛哈，老师时常强调人的三大特色，人的三大特色哪三大特色？意念胜、犯行胜、勇猛胜嘛哈。意念胜是什么？智慧。犯行胜是什么？慈悲了哈。勇猛胜是什么？信愿哈。他这样是可以这样说明的哈。信愿就有大雄力了，有力量了。希望我们要了解我们人。生而为人就有 这几方面特质、哦、我们要好好的发挥这样我们人生而就有的这样的特质的、哦、所以我们常说，我常说了，我们佛弟子都会意念，都知道我们要时常意念三宝的功德了、哦、我们要随时意念我们自己的 这些功德、哦、三大特胜还有我们的宗教意义、哦，这都是人类特有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的第二段了哈。东方净土为天界的净化，关于这一句话，我们不要误会了哈。我们不要误会，一般都会误会成说哈，这只是天界的净化，这不是，这句话不是说东方净土只是天界的净化，而是说我们佛法有智慧有能力才能够净化天界，能了解吗？就像导师说到西方极乐净土啊，西方极乐净土有太阳神的影响嘛，是净化太阳神话，所以有些人就刚开始这样说法，很多人都误会成说西方极乐世界在导师的看法当中，只不过是太阳神话的进化，其实不是这样啦、啊，而是佛法有能力进化太阳的神话了哈。啊，至于什么叫做天界的进化哈，什么叫做太阳神话的进化，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就来看这一节，这一节有。对于天界的净化，到底导师怎么说明天界的净化这样的意义的哈？导师分几个段落来说明哈。第一个段落就是佛菩萨是依德立名，关于宗教。一定有崇敬的对象，这不外是法以人。对高等的宗教来说，法就是什么呢？永恒的最高真理，绝对真理。人呢，对人来说，有的是拟人的神啊，就是有意志的神啊，以神为绝对真理的，就是说以色列信仰的耶和华，回教的阿兰又阿拉了等等的，有的是绝对真理， 的现化人间，觉力真理现化人间，就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那什么意思呢？这如果说以基督教来讲，那就什么？耶稣了，耶稣，道成肉身嘛，哈，道成肉身，这都是基督教在说的了，哈。这些都是奄奄一息人的神教了，哈。那如果以佛教来说是什么呢？是以人生，以人生向上熏修而体现绝对的真理。这样来说，如果基督教是道成肉身的话，我们佛教就是什么呢？肉身成道，以人生来体证绝对真理，以法为身，也就是肉身成道了。这相对于道身，道成肉身了。我们佛就是集人而达到绝对真理的圆满体现，哈。菩萨声闻圣者就是体现的部分的体现真理了，哈，没有圆满的体现真理了，只是部分的体现真理。所以虽然宗教包括佛教也是都是有崇敬的对象了，哈，但是佛教佛菩萨的对于佛菩萨的崇敬，虽然好像类似于对于神或耶稣的崇敬，但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哈，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佛菩萨跟神或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吗？不单单是佛菩萨跟神不同，而且我们崇仰佛菩萨是以佛菩萨为理想，以佛菩萨为理想为师范，而使自己向于真理了，哈，向于真理。因为为什么能够使自己向于真理呢？因为佛菩萨就是什么证入真理的嘛，证入真理的人嘛，以法为身的人嘛。我们就是以佛菩萨为理想为示范，而使自己也一样像佛菩萨一样的尽向于真理了，尽向于真理，而人人终能够达到佛的境地。而如果神教徒啊，神教徒信仰神的，他能不能够成为神，能不能成为耶稣都不行嘛，哈，嗯，都不同了，哈。如果人人，我们佛教是人人都能够达到佛的境地，都能够成为佛，哦，那就是真的平等，绝对自由，绝对自由，哦。如果像基督，像神教徒，他到进入天堂，他也不能够成为神，也不能够成为耶稣啊。这样哦，以佛法来看哦，如果他真的进入天堂，真的进入永生，他那样的永生哦，他那样进入天堂，他是永远的缺陷呢，因为他不能够成为神啊，他是变成永远的缺陷呢。那神教徒是以神是最圆满的嘛，哈，他进入天堂，他也不能够成为神呐，啊，永远不能成为神呐，啊。以佛法来看呢，啊，就永远的缺陷的。那，啊，如果以佛法来说，人人都可以成佛，那就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了，啊，哈。佛教所 崇仰的佛菩萨都是依德利民，以这个崇高的圣德利民，表示佛菩萨的性格。例如弥勒菩萨是慈嘛，弥勒菩萨就是以慈，他的特德，弥勒菩萨的特德就是慈。常精进菩萨，他就以德利民，他的德是什么？是常精进。那永恒的向上努力了。或者是起向于自然界、人世界，甚至是众生界某类可以可尊的圣德了哈，以这样的圣德来立为佛菩萨的名字。例如起向于自然界的，就好像须弥相佛，须弥相佛起向于自然界是什么？须弥山嘛哈。须弥山就是起向于自然界，以须弥相佛是要表达佛德的崇高，因为须弥山是世界的最高最高山嘛，所以说起向于须弥相佛，那表示佛德的崇高。雷音王佛，那表示佛法音声的感动人心呐，雷音嘛，雷音王。如果起向于人世界的药王佛，药王还表示能够治理众生的烦恼业苦了。导师菩萨，那就表示能够引导众生离险恶而得到目的。起向于众生界的，就好像相向菩萨、狮子吼菩萨，相向狮子吼、那就是众生界。在这不同的起向当中、依天界立名的，例如雷音电德日光夜光等等，那就更类似于神教了、类似于神教。但是虽然是类似于神教，但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了，实质上是不一样。可以这样说，这是顺应神教的天界而立名，而适应神教的天界而立名。这样子就既能够显示天神信仰的究极意气，天神信仰的究极意气，因为天神信仰者本身他是迷惘不够了解了，不单单是这样子能够显示天神信仰的究极意气，也能够净化神界的迷谬而表彰佛菩萨的特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连神界也迷谬了，神啊，我们讲说天神啊，天神也有他的迷惘的一面嘛，跟佛菩萨比较起来啊，跟佛菩萨比较起来就不一样嘛，所以也能够净化神界的迷谬了，神本身的迷谬了，而表彰佛菩萨的特德。因为佛菩萨是天人师的啊，天人师。所以接下来导师就要说到天跟觉者了，天就是神，天跟觉者。东方净土是以天界为蓝图的，起向于天界的了，这是顺应众生的天界信仰，顺应它而表现为佛菩萨的特德了，佛菩萨的圣德。对于天，印度人对天 它的意思就是光明、啊、光明。不论是白天晚上所见的太阳、月亮、星星等等的光明，都是从天空照耀下来的。所以这样仰望，仰望天空，天就是光明体了，天是光明体。而一般人就是从天空的光明，因为天是一种光明嘛，就想象它是神。所以在印度当印度人的天跟神的意思相近。如果天相对于地下，地下是什么？地狱了，那就是黑暗痛苦了。但是在佛教当中，佛菩萨圣者不是像佛教徒所想象的神了，而是佛菩萨声闻等等，不是神。而我们佛菩萨声闻等圣者有无量的清净功德，它的特性是什么？觉慧啊，慧。而断烦恼证真理，它是由般若嘛，般若现证才能够断烦恼见真理嘛。而般若我们佛法当中也称为什么？明，跟无明相对的嘛，相对的般若也称为明。与般若相对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什么？黑暗了。而三乘圣者，我们佛法的三乘圣者都是觉者，都是明者了，都是明。而我们佛法所觉悟的是什么呢？是法性。法性本来清净，至于慧光，慧光嘛，因为慧也是明嘛，慧光而觉证的。而也是由于法清净的法性而显现般若的光，慧光。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虽然是智慧才能够证入法性空性嘛，但是也是要有法性空性哦。如果没有法性空性的话，我们智慧我们就没有般若了，这样了解吗？因为般若是什么？证入空性法性嘛，如果没有法性，我们就没有办没有就没有办法显现般若的慧光，般若慧光。这样真如法性也叫做信天啊，也叫信天。信天第一天。有这样的说法了哈。但是这样的天跟一般神教一般印度人所认知的那个天那个神是不一样的意思哈。那是法性。但是哈，有类似性啊，有类似的。圣者的觉跟天神的明有着类似性嘛，天神就天就是光明嘛，我们圣者的觉悟啊，觉我们也说是慧嘛，慧也认为称为是明嘛，有相似性的。老实说啊，所以《华严经》四祖妙严品当中啊，等等，《华严经》当中啊，也常常大菩萨没显示天神啊。 又有相似性。天的特性是光明，一般人就从光明当中想象为天神了。这样我们圣者觉悟法性清净，我们有时候会称为什么呢？心清净性、心光明性。正觉法性清净就显现慧光嘛，所以佛就依着世俗的天界这样的现象，但是扫除神教的理想了，因为神教都认为把天界这样的现象想象成为什么？有神啊，想象为神。但是佛法虽然是依着天界世俗的现象，世俗天界的现象，但是它能够扫除神教的理想，而表现成什么呢？慧证真理的圣者。所以依着天界而来立佛菩萨的名了，而不是，但是一般神教徒呢，就依着天界而来理想唯有神了，那不一样了，但是有它的相似性。所以呢，佛法有能力能够净化天界了，能够净化天界。一般神教徒就没有办法净化了哈，把那个天界你想为有一个神了哈。所以我们前面也说到嘛哈，都在自然界或是社会界或是身心当中，你想在高高在上、深深在内的有一个什么主宰者了，就这个，一般神教徒就是这样子哈，把天界就你。你想成为一个神了，东方净土的佛名为琉璃光佛哈。琉璃，如果它的意思就是眼三宝哈，眼三宝、听三宝。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有最高的须弥山了哈，最高的须弥山，四面呢，我们一般传说须弥山了哈，四面是四宝所成的。这个南面哈，就是毗琉璃宝所成的了。那南面毗琉璃宝所成，而我们呢，我们就居住在南面呐，就是南菩提嘛哈，南阎浮菩提的众生，所以我们仰望虚空啊，有蓝天，有青天啊，青天。这个青天啊，就是须弥山的琉璃光，南面的琉璃光啊，所反射于虚空所致啊。这是当时的印度人这样解释的了哈，对自然界这样的解释了哈。所以东方净土就以这个世俗共知蔚然的天空来表现出佛的德性，而称为琉璃光，琉璃光佛了。东方药师琉璃光佛就是用这样蔚然的天空来表现出东方琉璃光佛的特德了。而至于每尊佛都有两大弟子嘛，哈。我们世尊就有舍利佛跟目犍连，毗卢遮那佛就有文殊、与普贤两大士，阿弥陀佛就有观世音菩萨以及大势至菩萨嘛，哈。那现在的东方净土，哈，琉璃光佛也有两大菩萨。那就是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而这个日光月光 也是起向于什么呢？天宫的太阳与月亮啊，天宫的太阳与月亮啊，因为日光月光。如在天界当中，因为琉璃光就是起向于天界哈，起向于琉蔚蓝的天空嘛哈，就是天界。而在天界的一切光明当中，是日月最大。我们现在看到的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月是最大，一向为我们人类所崇拜的对象嘛哈。所以琉璃光佛起向于天界，所以琉璃光佛的左右胁侍就依着天界当中最大的光明，就日月嘛，就起向于日月了，就以日月来作为琉璃光佛两大胁侍的立名哈，就是日光遍照、月光遍照两大菩萨啊。关于日光跟月光，对人类来讲特性是不一样的了哈。太阳的光明是热烈的，给予人温暖的生命力的鼓舞了哈。在佛法当中，没以日光来表示智慧哈。对于月光的光明哈，就是比较温柔的、清凉的哈，清凉的，使人在黑暗当中呢，能够消除恐怖。尤其在热带哈，是炎热不堪呐，一到月亮东升哈，天风吹来哈，就能够消除热闹。所以在佛法当中，月亮每用来表达什么慈悲的安慰众生。因为我们众生都是在黑暗当中嘛，在黑暗当中。所以这是以天界的日光月光来表现出两大菩萨的特德了哈。我们在东方净土当中，除了两大菩萨，还有什么呢？八大菩萨。八大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尽意菩萨、宝昙花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乘空而来，示其道路。为什么在东方净土当中只有八大菩萨，而不是七位或是九位呢？这是应该起法于天界的了哈。我们有说到八大行星嘛，哈，八大行星。除了日月之外，有八大行星的哈。这个八大行星是跟我们这个世界关系是极密切的，所以除了日月有二大菩萨之外，还有依据这个八大行星、八大明星来说，有八大菩萨了哈。这八大菩萨来护持东方净土了。他说，我们刚才在经中当中有说到，八大菩萨乘空而来，乘空而来嘛哈，所以就能，他说这就是非常明白的说破这一点了哈，是跟八大行星有关系，也是起向于天界了哈。所以药师琉璃光，琉璃光，琉璃光佛的琉璃光起向于天界，天界蔚蓝的天空， 两大菩萨跟八大菩萨也是起向于天界了哈，天界的日月还有八大行星，另外还有十二夜叉大将，十二药叉大将哈。而每一位药叉大将又各有什么呢？七千眷属，这样共为八万四千了哈。八万四千，其实八万四千是表示一切一切啦，一切一切啦。例如我们佛法当中讲，一切烦恼有八万四千，一切法门，我们佛法也讲说八万四千种法门嘛，哈。所以，如果从天界来讲，八万四千眷属是表示什么？一切的小行星呐、啊，小星星、小光明呐、啊，哈。而且这个小星星、小光明的领导者就是十二药叉了，哈。但这个十二药叉表示什么呢？在中国与印度当中都有十二层啊，十二层说了哈。而这个十二层说，如果以天界来说呢，那就是什么呢？在地球环绕太阳的运动当中呢，在转动的范围了哈，就是地球绕太阳转动嘛哈，在转动的范围当中呢，名为什么呢？黄道带了。在黄道带当中哈，黄道带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十二层了，十二星层了哈，就十二层，在四方各有三个。而这个十二药叉呢，就是取向于这个十二星辰啊，十二星辰。而这个齁，我们中国也有十二生肖了齁，中国十二生肖。而这都是取向于这个啦，十二星辰的齁。在佛法当中齁，大集经当中也有说到十二菩萨了齁，十二菩萨。而这十二菩萨都现畜生相了齁，这都取向于这个十二星辰的齁，就像我们中国有传说十二生肖嘛，十二生肖也是都是畜生相嘛齁。所以这个十二药叉大将就是起向于黄道带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十二星啦，十二星辰。而每位大将，药叉大将统领的七千眷属，总共有八万四千眷属，无疑的就是一切小星星啦。而这一切的光明哈，也就都是菩萨的哈，一切光明都是菩萨，天空所有的一切光明，一切小星星等等的，一切星星都是光明，都是菩萨的哈，都是菩萨。所以从这样的分析，从以上的分析看起来哈。东方净土视为天界的进化，这是非常明显的了哈。而太虚大师说到哈，天净土，太虚大师这样说哈，净土都是天国的进化。而咱们都是天国的进化了哈。佛法是以佛菩萨化导的净土，这个天国的进化，我们佛法的净土是天国的进化，但是佛法的净土是怎样的净土呢？是 以佛菩萨化导的净土哈，跟天国哈是什么神啊？神创造的嘛哈，神创造的天国是不一样哈。佛法的净土是以佛菩萨化导的净土，以神教的理想是非常不同的了哈。佛，我们刚才讲哈，如果是药师琉璃光佛嘛哈，琉璃光是起介于天空天界，主要是天界嘛哈。在印度人以为天呐、啊、是光明体，包括太阳啊、月亮等等的哈，都是从天界所发出来的。所以佛，如果说东方净土的佛就是琉璃光佛嘛哈，琉璃光佛是起向于天界，在天界当中，天界是光明体，天界当中最明显的，以我们来看哈，最明显的就是日月嘛哈，日月最明显的。在东方净土它就是日光遍照、月光遍照两大菩萨嘛。两大菩萨就是琉璃光佛的两大学士嘛齁。主要的两大学士。还有在东方净土当中有收到八大菩萨嘛齁。八大菩萨就是八大行星。八大行星啦、啊。至于十二要叉就是在黄道带里面的十二星辰嘛。啊，至于其他的小星星就是就是十二要叉大将所统领的84000个眷属啊齁。那就是一切除了日月还有八大行星十二星辰之外的一切小星星。小星星就是84000的眷属嘛，十二要叉所统领的84000的眷属，这样就能够涵跨我们天空中的一切光明哦，日月、八大行星，还有十二星辰，还有一切小星星嘛，那就包括一切了。佛就是天空啊，天空就是因为天。我们一往上看啊，就好像琉璃光佛，我们就说西方药师琉璃光佛，琉璃光佛就是指什么呢？我们往上看的天空是琉璃光，琉璃光就是青天嘛，青色，所以琉璃光佛就是指我们往上看那个青天天空，那就是琉璃光佛了，那就是整个天空嘛，哈，啊。那印度人认为天空是光明体哦，是一切的光明都是从天而来的。日月啊，我们看到日月啊最光明的嘛哈，但是天以印度人天空是一种光明体啦、啊。日月的光明也是从光明体而来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是药师就是琉璃光佛，就指整个的天界天空，往上看蓝天嘛齁，整个的那就是譬喻为琉璃光佛。啊，一切的日月八大行星等等小行星等等的都是在什么天界光明体而显现出来的嘛，这样了解吗？好，接下来若不对，我们接下来齁看第三段哈，我们来看圣性的本质极其显现了哈。圣性都要指佛菩萨哈，佛菩萨我们三乘圣者的圣性，而圣性的本质以及极其显现了哈。这都要说明哈，跟一般神教的神性等等神性的本质以及它神性的显现有所不同哈。我们来看，老师这样说：佛教圣者的特性是觉就是明嘛，哈，明。所以耶光明的天界，因为天界也是光明嘛，哈。所以印度人认为天界是光明嘛，而我们佛教圣者的特性就是明呢。就是明，所以就耶光明的天界 来比喻佛菩萨一见度，能了解吗？因为佛菩萨的圣德就是觉，觉者嘛，觉，觉就是明，所以就约一般印度人以为的天界，天界光明的天界嘛，来譬喻菩萨一见土。但是印度人一般人，一般印度认为光明的天界，他认为是什么？神，能了解吗？所以我们佛法就依着这样来净化天界了，净化一般人对于天界的理想神想了哈。但虽然我们佛教是以光明的天界来比喻佛菩萨以净土，但是哈，用天界来表示圣德，如果要推究到圣德的本质，要推究到圣德的本质，那绝不是有限量的日月星辰能够比拟的了，因为日月星辰还是有限量的嘛。我们看到好像一颗月星星、月亮、太阳等等，都还一颗一颗的嘛，哈。所以要推究圣德的本质，那不是有限量的月亮、星星、太阳等等可以比拟的。要比拟的话，只能够以什么来比拟？无限量的明净的虚空来比拟了。所以我们刚才有说到了哈，两大佛菩萨就用日月来比拟，还有八大菩萨，还有其他的十二大药叉大将等等的哈，都是用一些星辰来比拟的了哈。但是如果真的要来推究佛菩萨圣德的本质，那是不能够用日月星辰来比拟的了哈，最多只能够用虚空。虚空我们一般看过去，虚空是没有限量的嘛哈，只能够用虚空来比拟。在药师经当中，佛土是称为琉璃光世界，佛是称为琉璃光佛，这都是以我们现见的苍空来比拟的了哈。如果佛是趁法性而现觉者嘛，趁法性而现觉者就是现觉法性了哈，现觉法性，就像我们说嘛，如智，平等不二，如就是什么？就是法性了哈。我们用佛是用如智而来现觉如的了哈，而如跟如智这两者是平等不二了哈，平等不二。就是如以如智是平等不二了哈，人跟法不二，因为如智是属于人的嘛哈，法就是如嘛哈，法性如，所以我们讲佛是什么？证入法性嘛，以法为身呢哈，人法是不二的。耶所正法说称为琉璃光，琉璃见琉璃土了哈。耶能正者说，就是称为琉璃光佛了哈。 这是相对说，这是相对说。而其实如智是平等的绝对圣性的齁。如智平等的绝对圣性，就是这个绝对圣智是超越能所，超越能所彼此数量等等概念的了齁。所以我们说耶所证法称为琉璃净琉璃土，耶能证则说是琉璃光佛，那都是方便相对而说的了齁。如果说真意义来说的话，如智是平等，如智是平等绝代啊，如智平等绝代的圣性啊，是超越能所的了齁。刚才说耶所耶能来说，那都是相对方便说的。所以我们坚信佛所开示的究竟归宿，究竟归宿而说以涅槃法身，这是离言说相的了齁，离言说相。在名言当中，因为名言是相对的嘛齁，在名言当中说涅槃说法身都是难以说明的啦。所以我们说佛所证的那是离言说相齁，离心言相，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在名言当中难以说明的，但是如果不说明，佛不说明，我们佛弟子就没有办法体会嘛，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佛还是要依言说来说明的齁。不得已要说明，就只能够用虚空来比喻了。也就是唯有虚空性才能够让我们多少领会一些啦，多少似乎仿佛的领会一些啦齁。例如佛在《阿含经》当中怎么说涅槃，他这样说涅槃，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涅即灭涅槃，或者是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永灭，就是世尊开示涅槃。如果从现实生死的现实生死的有与生来说了齁，现实生死还有有与生嘛齁。那涅槃是什么呢？就是生者不然，不生者亦不然。就是说你说生也不对，说不生也不对了齁。如来若有若无，若亦有亦无，若非有非无，后死生不可计说了齁。这都是说生也不对，说不生也不对，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说亦有亦无，说非有非无都不对了齁，都不可计说。为什么呢？因为涅槃是气证绝对圣性而超越相对界的，超越相对界。不单单是声闻的涅槃是这样齁，大乘的法身涅槃也是这样。 所以《华严经》当中说佛法身，要说佛法身，那唯有虚空才能作为譬喻了哈。如果有限量的日月星辰等等，是不能够譬喻涅槃圣性的了哈。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